刚刚跟大家讲到说我是什么型，但我其实一直都记不起来的那四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德雷莎兄弟。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你说你的 MBTI 是什么时候，你就说我不记得那四个英文字，但是我记得我跟德雷莎兄弟一样。欢迎来到你现在有空吗？第二集，我是 Sammy，
我是 Joe。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你现在有空吗？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跟 Joe 决定要来一个闲聊版，对，然后在闲聊版里面我们会闲聊，
顾名思义，
对，顾名思义，然后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聊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说什么，都可以到科技职涯的 IG 或者是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是真的会看，对，
没错，每天都刷，
对。真的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MBTI， 它的中文是16型人格测验。那其实这个人格测验已经风行蛮久的，就是我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就在身边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时候，我就有测过。然后其实老实说，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测了三次，然后三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嗯，
对，然后就想说，我干嘛？我何必测到三次？就是我到底有多不相信我自己？
所以你是真的觉得测出来你不太相信，你就再测一次？
就是我测第一次，我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有这样子，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要看自己有没有变化，
哦、
就会想要再测第二次。
嗯，
对对对对，但每次都一样。好，那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 MBTI？
好啊，我是 ISFJ。 我常常都在想说这样念出来大家真的会记得吗？
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大家不知道 ISFJ 是什么，但是在韩国大家都会知道。
嗯，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 MBTI 大师啊。
真的、
哦、他们真的超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一下。好，那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话，是 INFP， 然后后面是T， 但它其实后面有分 T 跟 A， 但我没有很清楚，就是大家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查咯。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其实不只是聊16型人格测验这个东西这么简单而已，我们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究竟韩国人到底有多疯 MBTI。 而且我为了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已经准备一个超级长的资料，就是准备来跟大家分享。
那你一刚开始为什么会知道 MBTI？
哦，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一个蛮爱追韩星或者是看韩综的人、
嗯、
然后就不知道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就是每个韩综都会讲到 MBTI， 而且就是连就是明星都会自己分享说哦自己是什么类型。我就想说啊，怎么大家都在讲，我就觉得、嗯、好，那我来测测看好了。殊不知一测就是惊为天人，就觉得这是什么新世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蛮酷的啊，就是你透过那个测验，然后他如果真的讲出来你会觉得有点到的话，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就是有点准啊，对吧、哦、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认识自己的话，还是不能太依靠外面的东西，就是还是要靠自己去发掘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个性、
哦、
对。而且说到刚刚的 MBTI， 我分享一个为什么我会觉得它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去测 MBTI 的话，你滑到最下面你就会发现就是会有跟你一样的明星的类型，他就会说哪些明星跟你是一样的 MBTI。 然后我永远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就是我跟强尼戴普是同一种。
所以是哪一种啊？就是你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特质？
就是我这个的话，就是他说我是调停者，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有很浪漫的理想。
哦，
对，然后、嗯，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这个 INFP 是喜欢文学、哲学、音乐的这一种，而且还会有那种迷因说只要有音乐跟书，就是我可以很自由自在活一辈子也没有关系的这种类型。
嗯 嗯
对对对。那就你有就是去研究一下你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吗？
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也跟大家透露，就是至少四五年前就是知道 MBTI， 那个时候是一个教授推荐大家可以去测，就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他应该可以说是用一些可能比较有分类有条理的方式去告诉你说你是哪一种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测完，我其实刚刚跟大家讲到说我是什么型，但我其实一直都记不起来的那四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德雷莎兄弟。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你说你的 MBTI 是什么时候，你就说我不记得那四个英文字，但是我记得我跟德雷莎修女一样。
对，因为德雷莎修女就是他给大家的一个形象是还蛮具体蛮深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就是虽然其他明星我可能不一定认识他们是怎么样的个性，可是看到德雷莎修女我就觉得哦好，那我了解了。对，
哦，所以他也是一个帮助你快速认识这个人格类型的一个范例吗？
而且我的这个人格类型他的名字叫做照顾者。就其实一切都还蛮好理解的。
哦，因为德雷莎修女跟照顾者就是中间感觉是有个等号这样。哦，那我突然觉得强尼戴普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可能就是艺术家。
我看到强尼戴普就觉得哦，强尼戴普哎，好赞，就这样。
可以啊，就是让他帮你记得。
对，的确。好，那我们刚刚聊完了各自的 MBTI 嘛，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进到我们的主题中的主题。
还没进到。
对，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为什么 MBTI 又再次在韩国风靡全国，然后到底韩国人有多疯。对，就是再强调一次，就是我准备了很多资料。
你不要这样，搞不好听众觉得很害怕，他们不想要听资料。
啊，不行，我会努力讲得很不错。好，那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我会知道这个测验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国的综艺，那我想要延续使用一下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韩国人怎么在社交场合把人格测验用的淋漓尽致。好，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叫《换成恋爱》，我不知道Joe有没有听过。好，反正他就是现在有四对情侣，前男友前女友住在同一个民宿里面，然后呢你就会看着你的前男友或前女友去认识新的人，然后但那个新的人也是别的人的前男友跟前女友。就整个就是大乱斗。对，好，但这个就是我先前情提要，就是换成恋爱这个是什么综艺。然后我要说为什么会跟 MBTI 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些所有的参演者他们第一天进入那个公寓的时候，然后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问说哎，你 MBTI 是什么啊。然后问了之后他们还会说哎，你先不要讲，你先不要讲，我先猜一下。重点是他们真的超级神，他们都猜对了。就是从短短大概几十分钟的交流，然后就可以猜出来每个人的人格特质。我就想说你到底是学的多精深。
很滚瓜烂熟哎。
对对，
他不是有16种吗？
对，就是他会分什么 I 跟 E 啊什么的，就是他每个列别他都很清楚，然后别人问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他也可以就是条条有理的说出来，就从他的行为分析出来，我就觉得太强，
很厉害耶，
真的超级强。对，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场景我就觉得韩国人真的很疯。但是我觉得他们疯也不是没有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我们稍后再说。
到底准备多少伏笔？
就是我一直在偷埋这些伏笔。好，那我刚刚讲就是社交嘛，其实真的很多人现在在韩国，很多人都把MBTI 当作是社交的第一句话，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破冰的器具。对，而且我觉得讲到破冰我就蛮有深刻的体会，因为我自己在公司也是用 MBTI 来破冰。虽然真的就是信的人信，但是不信的人也不信，但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他提供一个话题可以让你去跟别人聊天，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
欸，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用 MBTI 破冰的吗？虽然说只是几个礼拜之前，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好像就是问说，欸，你们知道 MBTI 吗？然后大概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就说哦，我知道 MBTI 啊，然后就会问说，那你们是什么类型？这样，然后有时候就无聊，还会在那边乱猜别人的 MBTI 是什么类型，但我没有像韩国人一样那么疯，那么精神。
那你问到的同事们，大家基本上都有测过吗？
有。
Oh.
大部分真的都有，大概除了我大概问了十个人吗？大概只有一两个没有测过而已。
Oh.
嗯，但是没有测过，他们也知道，只是不想去测。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完社交嘛，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职场他们到底有多疯呢？就是我今天为了这一集嘛，我就是查了蛮多资料的，然后就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神奇的吧，就是他们现在在韩国的像是什么招聘的网站上面，然后他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说每一位求职者都要在上面放自己的 MBTI、
嗯、
就是他们已经会先从 MBTI 去挑选他的求职者了。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 MBTI 而引起的小争议，就是有一个银行他为了要让求职者分析自己的类型的优缺点，然后引起可能就是大众的有点不满，就是有点说为什么要那么的看重 MBTI。
嗯，
对，而且甚至他还举一个很蛮精准的例子，就是他对于行销这个职位，他要求只有 ENFP 类型的人可以去应征。
哇，那我不行应征。
我也不行，我差了一个字。对，然后我又查到一个报道，是韩国中央日报的，他说他把 MBTI 说是21世纪的玄学，而且他说不只是年轻人在平常的时候会很注意 MBTI， 就连人力市场 MBTI 的影响力也一直在扩大当中、嗯、就是像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例子。
我其实在收履历的时候真的也有收过求职者会在上面写他是哪一型、欸、
哦，
真的，而且不止一个。
所以真的就是现在连台湾也是 MBTI 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吗？
嗯，我好像不能代表全台湾说话。但是可能真的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识别他的方式，可是我也蛮好奇说这会不会也是就业歧视的一种。
哦，因为就是哪个职位对到哪一种人格类型的那种感觉吗？
对，就像是虽然说确实蛮多大公司都要求做人格测验，可是通常这么明目张胆的写出他要哪一型，感觉就好像是要求你一定要是男生或是女生。
嗯 嗯
这种的感觉有点太直接了。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给人家这种观感，所以才会引起这些争议。
嗯，
就是可以不用那么的特定，因为这样就等于是你把一些其他的机会有点封杀掉的感觉。
嗯
对啊对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职场嘛，那现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因为韩国人很疯 MBTI 而产生的一个实境的网络综艺。这个真的蛮酷的，就是我今天去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综艺，因为我之前就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看他节目到底在讲什么。对，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就是他们 PD 真的很强欸。
嗯，怎么说？
因为就是韩国最近越来越疯 MBTI 嘛，然后他们就想到一个综艺是可以把所有16类型的人格聚集在一个
荒岛上
一个就是公寓，但是他不是像刚换成恋爱这样大乱斗，它是分成可能是 I 房或者是 E 房，就是分成内向或外向的、嗯、然后他就会观察，他说这个综艺其实没有剧本，他是会透过摄影机去观察他们的行为、嗯、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很明显就是内向的人他们一进去就是沉默，然后大家就互相会看脸色什么的、嗯、但如果是 E 的话大家就会很自然交流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酷。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偏外向或内向，但是真的没有就是把一群内向的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我想说你这样要憋死谁啊。
我好奇他们有把 I 房的人的手机没收吗？
好像真的就是 让他们看着对方，然后要交流，
就是面面相觑。
对，然后就会等说到底谁要讲第一句话。
好紧张哦。
对啊，就是我们都是 I 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天哪，这是地狱吧。
那最后怎么发展？还是会剧透？
就是最后一定就是会有一个人讲出第一句话，然后其他人就会慢慢的附和。
嗯嗯，
对啊对啊，就其实可以理解啊，就是当这个环境已经尴尬到不行的时候，自己就会想要有点缓解一下这个气氛的感觉。
嗯，
对啊对啊。
那这个综艺他最后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啊？就是他想要知道什么东西，因为我还蛮可以理解，就是 I 房一定是就偏安静，然后 E 房一定比较热络。
嗯嗯嗯，它有个蛮酷的地方是它会分像是 I 跟 E， 然后什么 N 跟 S 这样子，有四大类别嘛。
嗯，
然后它会每一次都分不同的，可能有人是 INFP， 有人是 IS 什么的，但是它就会就是错乱这样子分配。
哦，因为它有四个英文字母，就是有四种分类。
对，然后每次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看他们，虽然有些是同个类别，有些不是，然后就会发现他们有哪些蛮特别的互动啊，或者是产生什么化学效应。
哇，我觉得如果能够在韩国做这样的节目，就代表说韩国的观众也普遍都是有一些基本知识，知道他们在干嘛的。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都是 MBTI 大师啊，不然怎么会猜得出来，超
厉害了，
真的超强。而且不止综艺、求职、社交，我们现在讲到比较震惊一点的就是总统大选。
嗯，
总统大选都可以在他的竞选海报上面放自己的 MBTI。
嗯，
我查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就是眼睛张到不能再大了。就是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第20届韩国总统选举，当时的候选人伊锡悦，就是现在的新任总统，他就一直强调他的 MBTI 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样，都是 ENFJ， 然后他就一直强调说自己有着总统特质。
总统特质，好，竟然有这种特质。
就是我不知道他当选跟奥巴马同一个 MBTI 是有没有关系啦，但是从这个现象就其实可以发现说，居然连政治都可以跟 MBTI 有点关系，我就觉得韩国人真的很疯。
但我觉得名人这样子标榜好像跟普通人求职的标榜它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
对耶，就是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他跟奥巴马不一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写出来了，
就可能在找别的他觉得韩国的选民会认可的政治家。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拿出来也是要因为他有这个价值才会拿出来的感觉。
嗯嗯
嗯嗯嗯，好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韩国到底有多疯嘛。我那时候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大概查一下 MBTI 的历史，但其实它从198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就其实它不是很新的东西耶。
嗯嗯，
那我就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面跑出来。我就想说，就是为什么它明明不是新的东西，然后现在又这么多人喜欢，或者是说应该可以说是依赖 MBTI。 嗯，对，
天哪，依赖
真的是依赖，
感觉还蛮危险。
对，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南韩檀国大学心理学教授林明浩的说法，他说 MBTI 会很吸引南韩的千禧世代或者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必须要先提前知道什么类型是适合自己的，才比较有效率。
嗯，
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我就想说，哇，效率
哦，
就是很有现代社会的这种感觉。
嗯，真的。
对啊，然后他还有说，就是MBTI 过去两三年在韩国兴起嘛，其实也是对应到了新冠肺炎很流行的时候。
嗯，
然后人们因为新冠肺炎会变得更焦虑，然后他们需要在心理上有一个依靠或者是归属感，所以这种分类法让他们更容易的去找到跟自己同类型的人，然后嗯，可以从中得到慰藉。
嗯，
我其实蛮懂就是归属感这个东西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是 INFP 嘛，那如果我遇到一个同样是 INFP 的，我就会觉得我 的想法他应该会比较懂，像是内向跟内向的人就可以大概懂说就是哦，我们在社交的时候大概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就比较可以有共感。所以林明浩教授说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感觉。好，那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即使没有这个新冠肺炎，但是在南韩社会当中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压力就很大。那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南韩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嗯
嗯，而且因为他们的就业市场竞争很激烈，然后失业率一直在攀升，还有什么房价啊、职场霸凌什么的，所以南韩的年轻人本来就会觉得我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不要买房。
嗯，
所以这个族群就会被称为是三抛。但是近几年来就晋升成为 N 抛。我就想说 N 抛是什么就是然后后来我查到的解释是说他们什么都不要了。
嗯，
就他们已经无欲无求的感觉，就是觉得好，我只要活着就好的这种感觉。而且就是我本来因为我很常看韩综嘛，我蛮知道他们的就业市场真的竞争很大。像是他们真的每个人都会想要挤进那种超大公司。因为像台湾它是它还是会有一些中小企业。
对，就是有一个说法，也不是说说法，就是事实啦。就是韩国它不管是你多没有听过的产业，或者是多陌生的公司，它其实背后都是那几大财团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跟政府的政策也有关系。因为好，我不知道确切时间点，但是就是韩国的企业集团可以发展那么大，其实是因为他的政府会在背后支援他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让这些中小企业比较难生存。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在台湾我们会觉得你进公家机关可能就会觉得好，我这辈子无忧无虑，可以平平稳稳的过完这辈子。但是在韩国他们就会想要挤进很大的企业，因为他们觉得我进去了就代表我出人头地，或者是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很容易会工作有什么变故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有规模的。
嗯嗯，
对。然后我就想到我想要举三星或 LG 的例子，因为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看到三星或 LG 都会觉得它是什么电器手机什么的嘛。但其实他们包括了很多很多，他们什么面包店，什么通讯行，加油站，虽然是不一样的名字，但都是他们旗下的东西。
对对对，
我就觉得哇塞，就是南韩很强欸
算是他们蛮独特的产业的样貌。
对，但是也是因为这些产业样貌或者是社会的气氛，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挤进大公司，竞争率很强，所以也导致他们真的普遍他们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嗯，
而且就是作为 N 抛世代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去慢慢的认识一个人，那所以他们就可以靠 MBTI 去做初步的挑选。
欸，可是我好奇为什么 N 抛的人没有时间去认识新的人。
因为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每天忙着要活着已经很累很难了。
哦，
因为他就是假如他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嗯，
那他假日想要干嘛？但是睡觉啊，或者是当然就是待在就是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嘛。那怎么会有精力去说我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我慢慢的了解他的个性什么的。当然这个不可以去概括全部的韩国人都这样，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会觉得说我知道他的 MBTI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他跟我合不合。
嗯，
所以如果假装我看到一个他跟我 MBTI 感觉是不合的，我就不会想要进一步的去认识他。
嗯，
因为可能我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或者是体力。
对对对
对啊，就其实这些他们都是一直在衡量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好好的认识一个人了。
那你会赞成这样的做法吗？
我当然是我个人啊，我不赞成啊。因为这样子就少了认识人的乐趣。
嗯，
对。但是我觉得当你现在的社会你的步调那么快，然后你那么累，说真的有些你真的没有那个心思去顾到了。
嗯
嗯，我觉得这也蛮算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悲歌吧
这么严重。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真的有时候生活太大的压力 导致有些你会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啊，或者是了解别人的这个经历就慢慢被消磨掉了。嗯嗯，对，这是我自己的感想。那就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其实也蛮同意你说会减少很多认识人的乐趣。嗯，我不会在新认识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想要知道他的 MBTI 来决定我要跟他深交还是浅交，我还是会想要用自然的方式跟他就是相处的过程中去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我发现他跟我可能是同一个类型或者是很接近的类型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哦，那我可能就是好好的珍惜这个朋友这样子。就我觉得我不会特别去查他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嗯，可是如果是工作上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知道的话，就是可以确实好好研究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怎么样在写作上比较顺畅。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他比较不是可以那么自由或是弹性的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就是有时候你毕竟你就是得跟这个人绑在一起，那你们要怎么样比较舒适的绑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能够借由 MBTI 来找到一个方法的话还是可行的，但就我自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万灵丹或者是救命绳索的感觉。
嗯嗯，而且其实最近有一个算是小的争议吧，他们会觉得说你 MBTI 其实没有到很有科学根据，因为 MBTI 的创始人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或者是什么精神科医师，就他只是一位美国作家跟他的女儿参考了一些资料，然后研发吗？或者是说创造了这个人格类型。而且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变化，真的很难用四个英文字母去定一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就算生活再怎么辛苦，有的时候说不定靠自己的感觉去认识一个人也会从中得到一些乐趣。
嗯，因为它毕竟就只分16类啊。
对啊对啊，
你还能分得多细？一定是会有一些偏误的。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参考参考就好，然后你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完全的这么偏颇。嗯，对，毕竟很多事情都有很多面，你真的很难说啊，这个人跟我同类型那我们一定很合，那我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跟他交流，那说不定你也会失望啊。
嗯，对
对啊，然后你看到你觉得一开始合不来，然后说不定你真的愿意去跟他交流交流，所以你会觉得哦，我们好像还可以还不错。那你说不定你也可以从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乐趣。
嗯，我蛮好奇说那你自己会在求职的时候附上你的 MBTI 吗？
我不会，我目前还没有这样试过。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对于 MBTI 有那么的认识或者是说很深的了解。另一方面我是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对，我觉得我在求职的时候我不会想要一开始就这么的曝露，而且说不定我的类型他们不喜欢啊，那我不就是自曝短处了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考虑。
我也觉得放上 MBTI 给陌生人看好赤裸，
超赤裸的。就是他就可以直接从这四个英文字母大概猜测你大概是什么类型，我就觉得先不要。
而且因为 MBTI 它的定义是你是做这些或者是你在这些情境中你是舒适的吗？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放到职场上面的情境的话，可能有些人他是愿意去装出某一个样子，
对啊，
来符合那个工作那个职位的需求。
嗯，
然后那个装他不一定是真的会觉得不舒服，就是他选择之后他愿意这么做。可是那当然可能不是他就是原生他觉得舒适的状态，那可能就不适合他的 MBTI， 然后就觉得在履历上面放出这个好像就是有一种大家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人，你没有办法改变，你没有弹性。
对对，我觉得这边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因为我测出来是 I 嘛，我觉得啦我自己是偏内向啦。就我真的不太敢自己主动的去跟别人说早安午安或者是嗨这种东西，我一开始真的会觉得就是啊我还是低头赶快走过去好了，但是这种感觉有时候别人会觉得说可能会有点不太礼貌，或者是说诶你是不是心情不好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 本身的性格是偏内向，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还是要逼自己去更靠近别人一点吧。嗯，就是我现在至少就是我看到对到眼的我都会说嗨，
超夸张的嗨，
就是 Hello 早安。对，但我觉得这也是蛮算是必经的过程吧。
嗯嗯嗯
嗯。那我想要问就你会因为对方的 MBTI 然后调整说话方式或者是主题吗？
嗯，刚刚有分享到说其实我目前还不会太刻意的去找出我认识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 MBTI， 但是我有个例子是一个马后炮的例子，就是事后觉得哦好险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曾经有因为工作上的某个困扰跟我的主管聊一聊，其实情绪上自己还蛮激动的，但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我当时又就是控制住自己客观理性的跟他分享我的烦恼，然后他当然又给我一些 feedback， 但是其实在跟这个主管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有跟另外一个主管聊过，那当时是比较类似谈心的这种感觉，然后当下其实是有哭出来，然后我就吓到对方对，但是我后来跟这个核心的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主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没有哭的。不过后来呢，我就发现因缘际会就是知道这个第二位主管他的 MBTI 是什么，然后我也好奇的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相关的影片，看一下这个类型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就发现说这个类型的人他不太会处理别人的情绪，所以他很怕别人在他面前就是显示出很浓烈的情绪，比如说像哭这种他会就是吓到，然后他可能之后他就会逃避跟你沟通，因为他会联想到上次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哭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哦好险好险没哭欸
哦，这个哭这个动作我有一个体悟，就是其实 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会觉得哭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动作，因为你哭了被接受的那一方会觉得说啊，那你哭了我要怎么办，就他可能就会有点恐慌，他说他会觉得说我要照顾你吗还是我要忽略，对，就他就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被侵略的感觉，对，
不过就是这真的很难啊，因为有时候你哭其实并不是针对对方，
对，
但是他当然可能会觉得就是他好像被打了一巴掌还是什么的，
对
对，所以从那之后其实我就会偶尔也不是那么有意识，但是会稍微思考说那可能跟这个主管应对的时候要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是他会觉得比较能够接受的，但是长久之后我也会检讨一下自己说这是不是某种逃避。
哦，逃避耶，
对，那个影片也有分享到说这一类型的人格他对于什么样的谈论主题他会是比较有兴趣的，那你可能也会选择这些主题跟他沟通，但是有时候可能你察觉到了一些问题不是他感兴趣的但是你觉得重要的，那你为了要让他觉得跟你相处是舒服的所以你避开去谈论这些主题。
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在逃避。
但是我觉得这跟场合可能也有关系，因为在职场上面大家都要一起工作，当然就是会选择说我们都舒服的方式，除非真的是问题出来了当然就是要去解决它，但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去配合对方然后让这个氛围是比较轻松的话好像也没有不行，但是最重要的真的还是当你觉得有点不对等或者是觉得自己一直有点委屈的话，那真的就要有点就是警觉到然后也要做出改变的。
我觉得确实是蛮看场景的，虽然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对方是主管，但是每一间公司的状况不同，然后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同，所以也不见得是每一个组合就是主管跟下属的组合一定都是下属要去迁就主管，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很复杂的问题可能无法在这集节目中给大家一个标准的解答，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的还是就是 根据你所处的环境吧，你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或者是说适合这个环境的方式。
嗯，
对，这些都是要靠自己去找出来，然后自己去调适的，就不是只能单单靠 MBTI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虽然我们今天一整集都在聊 MBTI， 但是最后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你要了解一个人还是要靠自己去接触还有相处。
嗯，
对，毕竟每个人的个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些人格测验都只是帮我们去做初步的了解而已。
嗯，而且 MBTI 它毕竟也只分了16个类型，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而且人就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对，
所以每个人都还是有一些很细节的不同，也期待，也不能说期待，就是觉得大家如果可以在日常的相处中去多挖掘一下别人的这些小小的不同，应该也都会是蛮有趣的经验。
好，那如果你对 MBTI 也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是心得的话，都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或者是底下的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欸，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话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